的一件事情。我首先祝福大家，盼望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礼拜天，也有一个美好快乐的满意的一个主日崇拜。我们感谢神，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天父。阿们。感谢神哈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今天题目很简单，就是说不要什么，不要忽略，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忽略了，但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一块来学习的。我首先要讲三个字，叫做老信徒。什么叫做老信徒？人家很马上就说，我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所以我就是一个老信徒。我不是这样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老信徒很好的，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座里头座位当中都有好几位都是年长的弟兄和姊妹，对不对？你们年长了，但是神给你们有恩典，让你们做我们的年轻一辈的榜样，感谢神啊！借着你们的见证，你们的热心和你们的一些祷告的生命，来影响着我们，帮助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你们献上感恩。所以我这里说的老信徒，不是说年纪老的、年纪大的人，不是这样说。另外一方面，这个老信徒也不是说他老是相信，不是这一方面。感谢神，如果你老是相信，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老是相信，无论情况怎么样的改变，无论生活环境怎么样改变，你老是相信这一位主耶稣，这是美好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都是做一个老是相信主耶稣的一个基督徒，感谢我们的神。那今天所讲的老信徒，一般人的口边里头所讲的这个老信徒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相信耶稣很多年了，但是他生命里头没有很大的长进。不错，他信耶稣很多年了，接受洗礼很多年了，加入教会也很多年了，也经常来教会的聚会，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没有跟他们所相信主的人入同时的长进起来。可能这些老信徒他们知道的动词都比很多人都多，譬如说牧师讲到，牧师讲了一半，你就知道牧师下面要讲什么，对不对？或者是只是老信徒，他们也懂得祷告，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重复又重复同样的讲话。这里所说的老信徒，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很大的长进，虽然我们信了耶稣很多年，还没有长进过来。这就是今天在希伯来书里头要提醒我们，跟我们讲的。其实希伯来书里头所讲的，很多人说我不懂耶，希伯来书很好像很深奥一样，不懂得他讲什么。这我就很简单啊，就告诉大家，希伯来书里头只是告诉我们有五个警告，五个警告。如果我们摸到这五个警告的主题讲什么，那就等于你就懂得希伯来书要讲什么。通常是这样，最复杂的经文我们就把它简单化起来，我们就懂得他在讲什么。有五个警告，然后以后我就每一个礼拜讲一次，讲一个这样的警告。今天是讲头一个警告，在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的。首先在刚才所念的经文，希伯来书里头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是承受了救恩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不，这个救恩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把它主办出来的，没有，我们是接受的，我们是领受下来的。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自己帮不了自己，我们要从神那边给我们有救恩，我们就把它接受了。就好像刚才这首诗歌说，认识我们的主真好，因为他把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希伯来书首先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们是领受了救恩的一群人。说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头就告诉我们说，论到这个救恩，论到救恩，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注重下面要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救恩，尤其是我们是一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通过相信耶稣就拿到神给我们的这一份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很看重这个救恩到底 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这回事。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里头讲得很清楚的说，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说，救恩是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的，看到吗？救恩是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的，不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的。因为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过去了，我们的身体都再没有了，但是灵魂是永存的。所以救恩是通过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的灵魂归上神。第二就告诉我们说，救恩是通过信心而来的，就是信心的效果。如果我有信心，上帝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得着这个永生的救恩，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救恩是从我们的信心而来的。说没有信心的人，他拿不到救恩，也不懂得什么是救恩。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使徒保罗就很敬重地讲一句话，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几个中文的翻译写得很漂亮的，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能够得救，原来是一份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就是希伯来书里头说的，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上帝的爱，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一份恩典。所以本福恩就是这个意思，但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愿意来相信。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如果你还不相信，那这份救恩跟你还没有关系。耶稣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亡了，但是如果你还不愿意来相信他，如果你还不愿意真心诚意的来相信主耶稣，那么这份救恩还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在救恩的门的外面，而不是在里面。如果有信心的人，我们就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感谢神。所以通过这些新约圣经所有的人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接受救恩的一群人，是通过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相信，来拿到这一份的救恩。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里头要讲到一件事情，说他讲到这里，他就说天使，就是神的天使，他也愿意详细的来查看这些事。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他讲到信心，讲到恩典，讲到盼望，我们都懂了。但是为什么忽然之间他就讲到救恩，他一提到这个天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跟天使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救恩跟天使的这个服侍，他的侍奉是大有关系的。是天使也很看重我们的得救，天使也很看重我们怎样得救，怎么凭着信心来倚靠神。所以天使在感动人的心，来推动着我们用信心来相信这一位主。很多人对天使这一回事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误解，但其实在新约圣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天使是来为上帝来服务的，也为人来服务的。所以他也很看重注重我们人的得救，我们是否得救这回事。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给我们一些举一些例子，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里头讲了这句话，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时为难以他的救他。
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神，就是神的使者。在旧约圣经里头讲到天使的时候，都是用使者这个字来表达。其实天使这个天，这个中文这个字是我们加进去的，原本的意义里头没有天这个意义在里面，只是一个使者，这个 messenger。他是把神的信实带给我们，不过我们认定他不是地上，他从天上来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说天使，这人加上去而已。但这里诗篇里头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来保护我们的，甚至于在那些敬畏神的人的周围来 他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神的使者是神所差派来的，来为他的救恩这件事情来效力的。所以我们马上就读圣经里头就知道，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里头都讲到有天使的出现，他们都是服从神，按照神的旨意来到这个地上，来到人的中间来帮助我们，来救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讲到跟我们的救恩是大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第十节里头也讲到有关于神的使者，这句话是主耶稣亲自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看重这句话。主耶稣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我可亲爱的小子里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这里我们首先发现，主耶稣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者，就是说天使。这个人就这个使者就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来做报告的，就是说他是来照顾我们的，他也是代表神来看顾着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说，在任何人的当中，就算是一个最地位最卑微的一个小子，一个最卑微的一个人，主耶稣说你也要看重他，不要轻看他，因为就算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人，他也有他的使者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说每一个人都有，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天使他来看顾着我们吗？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他，因为他不是人，但是他的确的来帮助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讲到这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都是跟我们的救恩大有关系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节里头，主耶稣也讲过这句话，也是跟神的使者有关系的。我邀请大家也一块来念，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如果这样说，就是说我们的救恩得救跟天使大有关系，因为他一直在带领着我们，最后让我们得救，我们相信主耶稣得救。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不但只是我们旁边周围的人为我们高兴，连天上的神的使者，这些天使们，他们也高兴快乐。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些属灵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所以天使在我们的救恩这件事情上，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希伯来书刚才我们念的圣经第一章十七节里头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他是奉差遣，他是奉谁的差遣呢？神的差遣，神的差遣，他差派他来到这个地上来服务我们，来帮助我们的。这里说天使是代表着许许多多的天使，他们都是服役的灵，这个都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来服侍我们的，是服役的灵，他不是一般的人，是服役的灵，他是来服侍我们的。所以天使的服侍，他们的侍奉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从天使的服侍当中我们学一个功课。如果天使很注重把神的说话传达给我们，同样我们做神的儿女也很看重把神的话语、神的救恩传扬给别人，让别的人也来听见，也来知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奉神的差派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他继续说，那些天使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谁是承受救恩的人呢？我们哦，我们就是这一群人，这就是这一班人，天使来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接受从神而来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所讲的跟新约圣经里头所讲的是完全是一致的，是一样的道理。天使在我们的救恩，在我们的得救这一件事情上，他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和他的位置。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接受救恩的一群人。第二部分是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一份救恩，尤其从天使来传达来帮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更要第二就是要敬重所听见的道理，就看重它，不要马马虎虎的来对待这个救恩，不要随随便便的说可有可无，不要紧，不应该有这一种的态度。我要看重它，因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他也为我们高兴快乐，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个救恩，要注重它。不要说哦，我几十年前已经上信耶稣了，但是我们慢慢冷淡下来，慢慢我就不冷不热下来，慢我就失去了当初我上信耶稣的热忱。我们不要忘记当初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是多么的坚定，我们的信心多么的美好，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变得怎么样？可能因为有很多环境上的改变，年龄上的改变，或者生活上的改变，影响了我们对主的信心。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刚才诗歌说认识神真好，无论你是多少年前认识这一位主，他还是对我们是最好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我们对主的心在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老是相信耶稣的人，而不是要做一个老信徒，以至于我们信了很久，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冷淡下来，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敬重，要看重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救恩。第二节里头告诉我们说了，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是确定的。他这里要再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是天使的任务，把神的话、把神的信实、把神的救恩传给我们了，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得救。他传给我们这一个救恩是确定的，天与地都在改变，但神给我们的救恩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在改变，但是神的救恩没有改变。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也天天都在改变，但是神给我们的救恩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是确定的，这是很明显的一句话。但是有些人却忘记了这件事情，他还是干犯，还叛逆这个神所给的救恩，结果这些人都受到他该受的报应。这是希伯来书很严重的警告。所以我说希伯来书里头有多少个警告？五个，把手举起来就是五个。所以今天所讲的是第一个警告。什么叫做警告？警告就是说很严重的、很重要的，你要注意，不要忽略。好像最近天气很热，有关的报们就告诉我们说，天气很热，你们要当心，要多喝水，而不要常常在太阳的上面来晒，对不对？就给我们警告，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这是警告。但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是跟我们的救恩很重要的一个警告，要提醒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不要干犯。干犯的意思，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越过了我们的界限，我们不应该越过这个界限的，甚至我们却超越过它，我们是故意这样做。就是圣经给我们提醒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都不听，我们都只是明知故犯，明知道这是错误的、不对的，我们还是要去这样做。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把神看为重要，这是干犯，这是干犯了神，得罪神。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有些时候我们有没有故意的来犯错误，明知故犯，好像是对上帝挑战他说，哎，我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件事说，不但是干犯，还有是叛逆的。叛逆的意思就是他不听话，不愿意来听。神借着先知呼叫他们说，你们来听，你们来听，但他们是不愿意去听。神呼天唤地的来提醒他的百姓，要他们回转，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 我们相信主这么多年，有没有把神的道、神的话好好的听到心里头去？还是我们还是一个叛逆的一个人，背叛上帝的一个人，不听话的一个人？他说，如果我们这样继续的下去，就有报应，就有刑罚，有刑罚出现。无论是旧约到新约圣经里头，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回事情，犯罪的有犯罪的代价，就影响我们的永生，影响我们的将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站在他审判的台前，我们要受到刑罚。这是很重要的，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都是在提醒我们的。所以希伯来书是给我们警告，是很重要的警告。如果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说，所以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么严重，这么严重的事情，我们就怎么样？越发话要敬重所听见的道理，要看重它，不要马虎了事，不要随随便便的说啊，不要紧了、啊，不是的，我们要注重我们的信心和我们所得着的救恩。只有这些敬重的人，他才看见危险。什么危险？就是随流逝去的危险。如果你不看重，你就看不到危险，你就很随意的过你的生活，随意的过你的每一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都过得很好，都很顺利，都很美好，很舒服，感谢神。但是不要随流逝去，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失去我们的信心，不要随着这个文化的潮流来失去我们对主的专一的信心。我们要注重这方面。希伯来书就是针对着当时教会里头有一些信徒，他们有这样的危机出现，所以给他们发出第一个警告，不要随流失去。因为这样的人灵命上不会长进的，他是个老信徒，但是灵命上却是很年轻，没有长进过。一个敬重的人，他看见这是危险，以及他懂得追求在灵命上，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不断的去长进。所以千万不要将主的救恩之道当作是很平常的，以为是伤心与否，要不要行出来与否，也皆无所谓。不要这样想，这是世界里头的人给我们的影响，说啊，你信与不信差不多，不要紧啦，也不要太认真了。这是世界里头跟我们说的，其实不一定是世界里头的人跟我们说，是背后的魔鬼撒旦是来欺骗我们的。不要太认真，就随随便便的信一下就好了，不要太投入，只是魔鬼这样的话来欺骗我们的，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希伯来书说，你们要敬重所听见的道，敬重你们所得着的救恩，好好的保守你在主里面的救恩，不要随流逝去，不要跟随着错误的潮流。我们要依靠着我们的主，也不要以为我受过了洗礼了，我已经接受过洗礼，那我就可以停止了，我就不再需要认识我的主了，我够了，我毕业了，我不要再继续的来进步了。不是这样，这个洗礼的人只是表示我们归入了基督而已。一个归入基督的人，我们更需要怎么样？更需要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我已经受洗礼很多年了，现在我已经都不需要来听这么多了，我够了。不是，我们还要追求学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很多基督徒都很懂得这句话，但是不明白原来他的背景是讲这方面。他背景是针对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他以为他相信了主，他受了洗礼，他就够了，他就停止了聚会，是觉得聚会可有可无，我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不是的，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底下，针对着这样的人的需要，希伯来书就讲说，说什么？我们一块来念好不好？一块来。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听不惯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这是他的目的，是警告，不要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怎么样？聚会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块来敬拜神，好像今天我们所做的。聚会是什么？我们一块来读圣经、查经、明白圣经。聚会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彼此分享哦，彼此的鼓励哦，彼此的祷告啊、祈求啊，彼此的一块来感恩啊，好让我们培养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热心，对不对？其实聚会都是对我们都是好的，但是很可惜，当时就有人停止了聚会。他说停止，可能是不是说完全不去聚会，而是常常故意的不去聚会，找一些借口说我就不来聚会了，找一些借口说我今天就太忙碌了，来不了聚会。那就是说他把聚会看作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反而把人生别的事情觉得更重要，比这些聚会更重要。他就讲的这一节方面，所以说不要停止聚会。还有这些告诉我们要彼此的来劝勉，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责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劝别人。如果你发现有人常常不来聚会，你要劝勉他，你要提醒他，你要来帮助他，或者是你也需要为他祷告，为他祈求，求神感动他，帮助他。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在等候主的日子，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好像这里说知道那日子快要来临了，就更当如此，更需要这样做。所以希伯来书这句话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背景在讲什么。背景就是很多人得着救恩，但是慢慢他就冷淡下来，觉得不重要了。但是不要忘记，天使当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也为我们高兴。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却把我们所得着的个这么重要的救恩就放在旁边，不顾他？这是我们不应当的事情。所以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就是表明当时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些信徒，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和态度。但是圣经是给每一个年代的基督徒看的，那就是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的基督徒，这句话也是跟我们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和提醒。我们在正道上的学识其实是应该永远都没有止境的，不应该说我够了，我信了耶稣很多年了，受洗礼很多年了，我够了，我去聚会去了很多了，罗牧师的讲道我都听好多了，够了，我不用再听。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是把我们的专心专意放在我们的神那里，而不是放在别人的事情上。不是为着别人我来聚会，我是为着神，为着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救恩，神给我的带领，我要来聚会，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在对圣经的学习，在正道上的学习，不要以为足够，永远都没有足够的，永远我们都要来学习。我传道很多年，当牧师很多年，曾经有人就问我说牧师，你讲道讲了这么多年，其实你不用太辛苦了，你就把以前讲过的再拿出来再讲一下就好了，所以你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因为你有很多资料了，你讲到就把以前讲过的就拿出来再讲就好了。其实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把过去的都是重复又用，重复又用，重复又用。我很坦白的说，真诚的说，我每一期的讲道之前都做预备，都做准备，花很多时间去思想，去思考一下圣经里头讲什么。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要思考一下弟兄姊妹需要什么，不然的话我把以前讲过的道搬到这边来讲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需要和困难。圣经是神的道，怎么应用在每一天每一群不同的人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做准备。 尤其是我要讲用中文来讲这个道的时候，更要做很多准备哈、啊。这个怎么来讲这个国语这个发音？所以我的圣经里头有罗马的注音来帮助我一下啊。要做一些准备的功夫，预备好来做这件事情。感谢神，当我真的是去好好的来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原来首先得着益处的是我自己。我首先学到这些功课，我首先经验到神在感动我。我就发现，如果神没有感动我的，我再讲出来，我就不能够感动人的心。我就常常是觉得是这样，如果神感动了我，我就确定相信一定可以感动别人。如果我只是把一些学问一些道理讲一讲而已，我就肯定相信感动不了人的心。这是很奇妙的。有很多次师母都是跟我说说，哎呀好辛苦啊。我说辛苦什么？看你每一个礼拜都要预备讲道，看你每一个礼拜都要对着同一班人来讲道。如果你对着不同的人来讲还容易一些，你把过去讲过的又搬到这边来讲，从这边又搬到这边来讲，哇、就好像登台唱歌一样、哦、在这边登一下台就那边登一下台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哎呀，他就说你好辛苦，你每一个礼拜都要同一班人来讲，以前讲过的你就不敢再讲咯，对不对？好像礼拜四我为就武东正来讲这个福音短讲也是一样，只讲十分钟而已，但这个十分钟我觉得很难呢，怎么用这么短的时间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讲出来，也不能重复。人家我上次听过了，你又再讲，这就是有很大的压迫力，所以我要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学习，啊，这是很重要的。我盼望大家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也是统一的，有同样的心态，说是永无止境的，永远停不下来的。我们要继续学习神的道，一直到当我们有一天见到主耶稣的面，感谢我们的神。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背弃了正道，远离神。其实很可惜，有些基督徒最后我们发现他真的是这样，最后还是背弃了正道，背弃了救恩，背弃了神，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希伯来书发现有这样的危机，有这样的困难，他是很敬重的警告着当时的弟兄姊妹说，不要忽略这么重大的救恩，要注意，要小心。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在好像要离开的这个方向的时候，你赶紧的把自己拉回来。或者你发现你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软弱，他就好像一步一步的离开真理，离开上帝的时候，要赶紧的为他祷告，赶紧的把他拉回来，赶紧的邀请他回来在我们当中来聚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雅各书里头第一章二十二节也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们要什么行道，不要单单什么听道，不要单单听道，听道是很容易的，但行道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听了这个道，学习了这个道以后，我们要找机会把它应用出来，使用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受到它的影响。如果我们光是在听没有行的话，那么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其实我们没有长进。这难怪我们都做了老信徒，因为我们都听很多却没有行出来。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一些做运动的道理，但却从来不去做运动，那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很糟糕，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从来不去做运动，那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同样在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却没有用信心来它应用出来的话，对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不好的。所以希伯来书里头说，他说恐怕我们随流逝去，他是恐怕，你看到吗？他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恐怕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危机耶，有危险在当中了，有危险在当中了，要注意啊！已经出现了，在希伯来书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危机危险了， 现在不是一样吗？也有同样的危机和危险，所以我们要更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不要随流，意思就是好像在水当中来漂流一样。这是说什么是漂？就是它太轻，好像一个树叶掉下来，掉到河流里头，在随着水流的方向在漂，它没有自己，他不懂得自己找方向，这只是随着这个流水来飘，这是这个意思。很多信徒都是这样，随着这个世界来飘，飘来飘去，没有定见，没有坚持的信心，这是很可惜的。飘就是说没有目的地，但是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目的地是主耶稣那里，我们要确定的目标。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头说，我们就向着标杆疾跑。谁是我们的标杆？主耶稣。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人生的标杆，也是我们一直要侍奉神的标杆。他说随流失去，失去的意思就是漏掉了，就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漏掉了，就好像水瓶一样，当你水瓶有一个破洞的时候，水就慢慢从这个破洞里头一滴一滴的流走了，或者如果你的水瓶里头有一个缝，破了一个缝，那水就慢慢慢慢的漏掉出去。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失去的，漏掉，不是一下子的，因为他不注意，也不看重他所得的救恩，就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失去，漏走了，漏，因为我们生命里头有洞，有缝，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漏洞在哪里。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最容易失败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注意。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头讲到一件，就是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的罪，就是罪，这很简单，但是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放下重担，脱去那些影响着、牵累着我们的罪，我们要继续的用耐心忍耐来奔跑主的道路，继续走在救恩的道路上，不要随流失去，也不要慢慢一点一滴的漏走，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好像今天的诗歌说，我们认定认识主耶稣真好，我们一定要一生一世的记住这件事情。最后一点就是说，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讲到这么多的时候，最后他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个警告，不要忽略，太多人忽略了，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罪，怎么能逃脱了？逃不了耶，这是我们的错误。这里告诉说我们，我觉得希伯来书他所写下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有感动，他认为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也有我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都有我们的漏，生命里头的一个漏洞，求神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所以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我比别人都坚强，我比别人都信心都好，不是的，我们都有机会为失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他说我们是包括这里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来劝勉，彼此的来鼓励。他说这么大的救恩，他用大这个字来形容救恩，表明这个救恩的功用和效果是很伟大的，同时也表示说这个救恩的覆盖面很宽广的，很伟大的。圣经不是说吗？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相信耶稣，所有的罪人，无论他犯什么样的罪，他只要他相信耶稣，他也得着这个救恩。可以看见这个，所以他用大这个字来形容这个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救恩。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几十个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环境和家庭，或者来自不同的经验，但是神的救恩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救恩是伟大的，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给我们的救恩，不要忽略这么伟大的救恩。救恩是神所给的，这表明这个赐恩的神也是伟大的一位神。但是为什么你知道救恩怎么伟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是做一个忽略的人呢？这是有点矛盾，对不对？我们大 道理上我们都知道救恩是好的，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在现实上，在实际上，我们却常常犯了忽略的罪，忽略这件事情，忽略了 读圣经，忽略了祷告，忽略了聚会，忽略了侍奉，对吗？所以不要忽略。如果你忽略这个救恩，就等于你不尊重把这个救恩给我们的这一位神，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是得罪的是神。不要以为啊，我不来聚会我就得罪牧师了，我不来怎么讲我就得罪了谁人谁人，不是，你是得罪神。那救恩是神给你的，你忽略他的救恩，就等于你忽略了我们这一位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的危险是在哪里？不是我们故意的否认这个救恩，不，从来没有人否认，只是他是有意无意当中他忽略了，他慢慢一点一点的漏走了或者失去了，这是我们的危机。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是不是在有意无意当中慢慢的不小心的情况底下，我忽略了这个救恩，不再看重，不再好像以前那么看重，不再好像以前那么热心热忱的对我们的主。我们要好好的再反省一下。希伯来书说，我要给你一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要忽略。如果过去，弟兄姊妹，如果在过去你曾经有忽略的，我盼望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忽略。其实这也不是牧师所讲的，是圣经希伯来书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忽略。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的罪，求神来赦免我们，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跟随主。因为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条恩典之路，是美好的道路，是值得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他的。